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全新的课程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咱们会从第一课开始来和大家分享，透过婚前的辅导和预备，还有婚后的栽培和更新，真儿希望能够陪伴您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对神所设计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以及他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旨意，来进行一个更深刻的学习和了解。真儿非常的期待，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关于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或是在未来您要在教会当中来带领同工培训的过程，有任何的问题请与我联系。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陪伴您在这条道路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今天的课程呢，我们会开始上半部分，就是婚前辅导与预备的第一课，我们来思考究竟什么是爱。关于这个话题呢，真儿非常的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每一个人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渴望爱，都想要经历爱，也尝试过付出爱，也经历过被爱的过程。但是如果您抓一个人过来，或者是问自己究竟什么是爱，来为爱下一个定义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哎呀，我的词语真的是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啊！我根本没有办法用我有限的言语来为这一个非常抽象但是又非常具体的词来下一个定义。那今天真儿就要来带您走入这个爱的世界，我们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人人都活在爱中，渴望爱，并且也正在付出，也正在经历和享受爱，但是我们却对爱有这么多困惑，有这么多不解，究竟爱的奥秘在哪里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都会有对爱这三方面的困惑。第一个就是什么是爱，第二个呢，我究竟要和谁相爱呢？尤其是进入青春期之后，我们人天然人里面的荷尔蒙的变化会让我们对异性，对我们未来的终身伴侣有各种各样的遐想，对爱情也充满了一种憧憬。所以究竟我要和谁相爱呢？这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困扰我们的话题。接着呢，就是当我们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或者我们有幸进入到婚姻这一个非常奇妙的关系当中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我突然发现我虽然那么的渴望爱，但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相爱。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三个问题呢，成为我们一生的困扰。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爱，第二个我该和谁相爱呢，第三个就是我该怎么去爱呢。从我们开始生养儿女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浇灌了许许多多父母对子女的爱。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才能够成长。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孤儿，他们就正因为小时候缺乏爱，缺乏亲密的关系，导致他们在成年之后呢，有许许多多性格、情绪、情感和关系上面的缺失，甚至是扭曲。那即便是成长在一个完整的家庭，还算健康的家庭的孩子，也都会因为父母亲和他们的互动，还有他们与整个环境、与自然、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过程当中，对爱的不完全的理解和对爱的一种不完全、不整全的一种体验，以至于进入到成年的关系当中之后呢，还是一样带着许许多多的缺失、遗憾，甚至是扭曲。因此今天真儿就要来挑战我们每一位亲爱的朋友，都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知道什么是爱呢？我能够用我自己的言语为爱下一个定义吗？ 爱是感觉，是亲情，是责任，亦或者是风花雪月，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述的呢？好多时候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更强调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感知，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说，其实爱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它更多的是反映出一种委身，一种决定，一种约定，一种关系。所以呢，它不是一成不变，或者是一蹴而就能够决定的一个完全不会改变的感受。它不会持续不断的存在，它很多的时候可能眨眨眼睛，刚刚才有的强烈的感觉瞬间就消失了，甚至是爱有可能会成为恨。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个网络的言语叫做相爱相杀，就是因为如果用感觉来代替我们对爱的理解的话，它的确是时有时无，朝三暮四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因此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就是，爱它如果不是一种感觉，那它又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刚刚正儿分享的就是，到底我要和谁相爱呢？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爱谁？然后呢，这个世界上谁才是真正爱我的？还有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去爱谁呢？我们会在这系列的问题当中去过我们的一生。从小的时候，孩子就会体会说，哦，父母亲是爱我的，兄弟姐妹是爱我的，或者老师是爱我的，或者他们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我爸爸爸妈不爱我，我的朋友不爱我，或者是我的老师不爱我。他们会在这一个对爱的体验过程当中去分析和了解爱的这个对象，无论是他们爱的还是爱他们的，他们都会借着这个爱的过程和关系对对方产生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借着这一个爱的过程呢，我们其实是一个增长认知的过程。这个增长的认知呢，不仅仅是了解到底什么是爱，我们也会对我们所爱的对象和爱我们的对象有个更深的认知。而因为这个更深的认知呢，会帮助我们能够持续不断的去爱对方，或者持续不断的去讨对方的喜悦，被对方爱。所以在理解爱和学习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呢，对爱有更深的了解，对我们爱的对象有更深的了解。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也会慢慢的学会究竟如何去爱。刚刚正儿分享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凭着感觉去爱的。那感觉像什么呢？感觉其实啊，就是时好时坏，时有时无的。它往往会牵引我们去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判断和决定。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普遍的人都是告诉我们说要跟着感觉走，甚至有一个非常时髦的流行歌就是跟着感觉走。我们认为说 follow your heart， 就跟着你的心走就对了。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有多少了解呢？我们很多时候跟随着我们的心，实际上是跟随着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一种愿望。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爱，并且去感知爱，并且去操练爱。所以如何去爱，如果我们凭着感觉去的话呢，那我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可以爱，明天我们就爱不出来了。因此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究竟该如何去爱。那很多人说，那如果不靠着感觉是靠着什么呢？难道靠意志力吗？可是我们的意志是多么的薄弱，对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下定决心说，今天我一定好好的去爱他，但是突然之间感受不好的时候，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和体会的时候，我们顿时间就成了意志薄弱的人，我们就爱不出来了。所以究竟该怎么去爱呢？凭着感觉不行，凭着意志也不行，那随心所欲吗？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没关系了，就好像一个婚礼的誓言说，我会一直爱你，爱到我不爱你为止。有很多的人真的是用这样的话来作为婚礼的誓言，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我不爱你为止。因此综上所述呢，刚刚正儿跟您分享的就是，这一切并不是神所设立的一种对爱的定义，以及你认知 爱的对象的过程，甚至是你如何去学习爱的过程，我们都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感觉感受随心所欲的来进行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一种对爱的错误的理解，以及对爱的对象的一种错误的付出方法，甚至是在整个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由于学习的方法或者是学习的内容不对，以至于我们一生都不懂得如何按照神的心意去爱。那这就带出了正儿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究竟我们人的爱是怎么样的。其实抛开我们的信仰不说，我们单单看我们人生对爱的追求，其实主要就是这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人一生都在追求亲密和合一，我们非常的渴望亲密感，追求与另外一个人二人成为一体的过程，追求在一个团体当中与他人合一的过程。无论是小到婚姻关系，还是大到教会，大到整个社会的团体，在我们整个比如说国家或者是社群当中，我们作为那小小的一员，如何在整个团队当中、团体当中、关系当中去体会那亲密感和合一的感觉，这是我们追求爱的一个非常大的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追求伴侣关系的那种渴望，我们非常的渴望陪伴和分享，渴望有情感的支持，我们渴望对方对我们表达爱，然后我们自己呢也可以有被爱的感觉，我们也渴望在爱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一种完整的人性的体现。所以在爱与被爱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感觉到完全。这为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些爱情故事或者是经典浪漫的一些场景的时候，通常能够带给我们最触动的话语就是，有了你之后我的生命才完全了，没有你我的生命是残缺不全的。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这个爱与被爱的这种伴侣的关系。另外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施予和付出的渴望。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最小的小小孩，当他去接触到人际关系的互动的时候，他其实很渴望去付出爱的，并不是说他只想被爱，他是在付出爱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得到一种更深的满足。我们会发现很小的小孩，当你教他说喂妈妈喂妈妈，就是当他学会递他手中的食物或者是他的玩具去给另外一个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很被爱的时候，这会带给他脸上一个笑容，心里面一个满足。甚至在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和互动的时候，他非常的享受这个互动的过程，会带给对方一种深切的喜乐。就像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一两岁刚刚会走的时候呢，张儿就操练他，哎，把这个小东西带过来给妈妈，帮妈妈拿这个小勺子，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小勺子摇摇晃晃地朝着正儿跑来。当他把小勺子递到正儿手上的时候呢，我就会说，儿子你真棒，谢谢你帮助妈妈。然后他就会开怀大笑，非常开心，拿着那个勺子又走了。第二次又从原地拿着那个小勺子摇摇晃晃地来到正儿的面前，再把那个勺子放在我的手上。就在这一个他服侍我爱我，然后让我感觉到他施予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也会得到满足。因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单单只是想要被爱的，我们其实非常的渴望有爱的付出。这也是为什么人到青春期的时候就特别的想要找到一个爱的对象，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去爱一番，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在爱的关系里面做一个主动付出者。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单单只享受被爱的过程，被爱与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爱的交流和反应。每一个人都渴望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自己是有用的，自己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对方缺了自己，人生就不完全了。所以一方面我们渴望能够感受到被对方爱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那个完全，同时我们也想要期待爱对方的时候让对方的生命得到完全，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到完全。 所以很有趣的就是人一生都在追求刚刚正儿所跟您分享的这三方面，第一就是亲密合一的那种渴望，第二就是对伴侣关系的渴望，第三个呢就是施予和付出的渴望，而这三点呢是我们整个人的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对爱的一个追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渴望不断地激励我们，推动我们去寻求爱，去爱别人，去学习爱，否则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变成被罪性所捆绑的那个自私的人，我们可能就是在爱的关系上躺平的人，我们希望别人爱我，希望别人服侍我，希望别人付出，但是正因为神把这个爱的付出的渴望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持续不断地去追求爱。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因为我们犯罪之后，我们的这一份本来非常完全的对爱的付出的那种渴望已经受到了破损。正因为亚当当时他有这一份付出爱的渴望，所以他说，哦，我没有找到伴侣帮助我，然后神才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可是由于他们犯罪之后呢，这个扭曲导致了我们的爱是残缺的，我们单单靠着自己再也不能够完成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三方面的渴望，并且用一种非常爱和正确和健康的方式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在污染的人性和残缺的爱情当中，我们人的自我意识大过了上帝，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上帝。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对爱的需要大过我们付出的那种需要了，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别人爱我们，我们很少想要去付出爱。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更多的是享受而不是委身，我们希望享受这种亲密感，但是却不愿意委身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这也是解释了人为什么会有婚前的性行为或者是婚前的同居，因为他们很想享受这种亲密感，但是却不愿意委身在当中，因为委身就意味着责任，委身就意味着摆上，委身就意味着要舍己。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靠着感觉行事的，而不是一种关系，我们看重的是自我的感知带给我的一种感官上的享受，而不是看重这份关系的建造。所以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残缺的人性呢，就导致了我们所体会所下定义的爱情是残缺的，我们没有办法根据我们残缺的爱情去真正非常美好的去体会爱和付出爱，而这个呢也成为我们所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我们不愿意承认说爱情不是一种感觉，因为很多的人说爱怎么可能不是感觉呢，它是一种强烈的荷尔蒙所带来的身体当中的化学反应和物理的变化。其实爱真的不是一个感觉，刚刚正儿已经分享了爱是什么呢，它是委身，是关系，是付出，是摆上，是成全，它并不是根基于感觉的一种自我感受的满足。第二个我们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爱情不是无条件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哦，圣经当中不是说吗，神以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不对，神虽然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但是每一个回应神的人的爱的人也要知道说这个关系是忌邪的。就好像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能还同时去敬拜偶像，然后心里面朝三暮四一样的。爱情，尤其是人与神之间的爱情和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它是嫉妒的，它是忌邪的，它是非常的排他性的，只有可能是一对一的这种关系。因此我们需要知道说，这里面的的确确有条件，就是需要我们委身摆上，付出，并且专注专一在这一段感情当中。爱情不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人呢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第三个我们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人间是没有永远的爱的。如果我们在人间去寻找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爱，我们就一定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这份爱只有上帝，只有在主里面， 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完全。即便是我们在地上找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伴侣，我们组建一段合神心意的婚姻，而这段婚姻关系到我们去见主面的那一刻，到我们的地上的生命死亡那一刻也会终止的。因此这段关系指向的是在永恒当中那个与神相爱的永远的关系，在人间是绝对找不到的。因此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哦，我要找永远的爱情，永恒的爱情，实际上你要寻找的是只有上帝才会满足你的这个爱情。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人不想要承认的一个事实。这个珍儿今天呢，血淋淋地把这三个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摆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接受并且接纳，然后我们才能够进深一步的去理解那永远的爱是什么样的呢？那今天呢，珍儿就要带这最后一部分的信息告诉大家，永远的爱是神赋予我们人的永远的爱。而在地上所有的真爱不是我们去找到的，而是建造出来的。当我们找到神的爱之后，我们学习将他的真爱建造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然后我们才会经历在神的爱的呵护和前提之下，在神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建造在人间反映神永恒之爱的那一份爱的关系，透过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彼此爱的互动来反映基督和教会之间的这份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最后要来了解到底什么是神的爱。我们要知道神创造了爱情，创造了婚姻，而这份爱情本身呢，是有神的美意和创造在里面的。他希望我们透过在地上彼此浓烈的相爱的合一的亲密的关系，能够集体反映出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份爱的关系和互动。神的爱是个人化的，神的爱是永远的，神的爱也是主动的。当我们讲到丈夫去追求妻子，或者是男孩子去追求一个他所爱的女孩子的时候，追求这个词实际上是神对我们人的爱的一个最贴切的一个动词的形式。因为其实一直是神主动的在爱我们，当我们远离他、背弃他、抛弃他、弃绝他、背叛他的时候，他一直不离不弃的主动的在追求着我们。因此他用他永远的爱、主动的爱、无条件的爱来追求着我们，一直到我们回转归向他，去体会他在爱中的设计和他的美好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正儿要鼓励每一位想要在这个人间去体会真爱的弟兄姐妹们，首先我们要学会去认识神的爱，透过他的话语，透过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让我们真知道什么是爱。其实在人间可能有一个对爱的正确的定义呢，是一点都不浪漫的，是一个赤裸裸的，是一个毫不浪漫的对爱的定义，那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里面所说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什么是爱呢？其实是牺牲，是舍己，是摆上，是成全，是拯救，是救赎，是付上赎价。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体会爱，去学习爱，我们离开神所设立的，神所向我们彰显的这份爱，我们真的就离那个真爱十万八千里。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出于私欲去享受和体会，并没有真正的在爱的行动当中付出那一份真切的、永恒的、主动的一份爱。尤其是当我们了解爱的内涵呢，包含了恩慈，包含了恩典，包含了怜悯，包含了一种对罪人所发出的一种恩慈的行动，那我们就更深的去体会说，当我们要学会在地上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必定会走到一个决定的十字路口。我究竟要在他得罪我，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再让我觉得可爱的时候，我是否要按照神的心意继续的去爱他呢？这就是我们来到 真爱的面前所必须做出的决定。爱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委身，是一种付出。对方得罪我们甚至伤害我们的时候，我是否决定要继续的去爱？那如果我们在婚前就学会了到底什么是真爱的时候，这会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走入到婚姻关系当中，而且呢，也会让我们除去对那些爱的不正确的风花雪月的那些虚无缥缈的定义，真实的来到神的心意当中去对爱做一个定义。神学家巴克老先生 G.I. Packer 他就这么对爱下了一个定义，神的爱是神的恩慈对个别罪人发出的行动，他亲自认同罪人的福乐，然后赐下他的儿子做他们的救主，现在在约的关系中带领他们认识他和享受他。因此今天我们要了解神爱的目的就是使罪人得到回转，归向他，成为圣洁的子民。而有一天当我们真心去爱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爱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成全对方，能够使我们和对方成为在神面前的一个有益的一个圣洁的人。而在追求这份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成为神圣洁可喜悦的子民。愿神帮助我们以追求他、认识他、荣耀他作为我们人生的终身大事的一个追求目标，而不单单只是追求爱的享受和婚姻关系当中错误的一种幸福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能以追求他、认识他和荣耀他作为我们终身大事的一个追求的目标。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愿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学习能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究竟什么是爱。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不见不散。
你很像无限的丰足，为了我们成为贫苦，你甘心成为咒诅，使我们承受永远的患处。你看到我们颠簸流离，
我心所属，
主耶稣。